努尔哈赤引德胜之兵班师还朝，返回赫图阿拉城。这座城市啊，以后起个名叫兴京，兴旺的兴。你看到了辽宁省，有兴京，有盛京，盛京就是沈阳，现在没拿下沈阳来呢，所以返回赫图阿拉就是兴京城。努尔哈赤高兴，激动的几天几夜难以合眼呢，看着这些胜利的果实能不乐吗？有人纳闷啊，都是乘胜一鼓作气，干脆把那些城池全拿下来就得了呗。努尔哈赤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，这次出兵努尔哈赤是试探性的跟明朝交锋，小试锋芒，我把刀子磨快了，我试试我这刀好使不好使。没想到这么顺手，轻而易举的大获全胜，鼓舞了三军八旗弟兄的士气。哎，咱见好就收，回到兴京城，咱们呢深刻的总结经验教训，以力再战。另外呢，努尔哈赤一直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，他跟其他人想的不一样。明朝啊，毕竟是个庞然大物啊，虽然战时受挫了，元气未伤，那么容易呢？说拿下一个城，紧跟着噼里啪啦拿下多少座城来，怎么可能呢？应当望长久远呐。哎，要不说是经验之谈呢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努尔哈赤回到兴京城，大排宴宴，庆赏功臣，得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战利品，就给大家分分呢、啊、按照功劳簿，谁的功劳最大，赏赐是最多。为什么八旗军兵都愿意打仗啊？这打仗啊，他有赫子，拿皇太极、代善、蒙古尔泰这些人来说，那赏赐是最多呀。什么金银绸缎马匹，这个之外还有奴隶，抓那么多俘虏呢，都分到各个府里头，这不也是扩充家底儿吗？就拿普通的士兵来说，都有赏赐，起码能得钱，起码能得牛羊猪狗，能分多少头分多少头，有吃有喝，有穿有戴。人家八旗的制度就是比较先进，战时是兵，平时是民，每家每户都登记入册，就像那户口簿一样，几口人都有什么人，开列的非常清楚。比方说你这次战斗之中死了，你没有后顾之忧，户口簿上都有，照样给你开钱，照样养活你的家小。所以八旗兵战斗起来没有后顾之忧，颇为勇敢呢、啊。就是我死了，我身后人有人养着，不像大明朝临时抓兵、临时招兵，死了活该，谁管你有没有家属啊？没人管呢、啊。相比之下，八旗是比较先进的。哎，李永芳也获得很多很多的赏赐，范文成也是照样。努尔哈赤把所获的汉人挑挑拣拣统归李永芳管辖，要不之后这八旗扩成24旗，统称八旗，有汉军八旗、蒙古八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战果不断的扩大呀，人越来越多，原来只限于八旗呀、啊、已经容纳不下了。李永芳为首的是汉军八旗，抓这些汉人统统归他管辖。李永芳的权力也不小啊，咱们一言以蔽之，大家是高兴的要命啊。但是努尔哈赤并没睡大觉，出来庆祝之余就分析形势。他知道抚顺虽然得了，虽然大败明军了， 这仅仅是刚开始，明朝的皇帝绝不能善罢甘休啊，大仗硬仗还在后边等着呢，光打这个抚顺了还不甘心，还得打个胜仗再试试。因此回到赫图阿拉，他休息了将近两个月，重新部署兵力，是攻打清河城。这清河城啊，他知道离这抚顺不太远，属于开原管辖。这清河城小城不大，但是地势相当险要，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砖城。他叫探子探明白了，这座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，高有三丈三尺，外边很深很深的壕沟。而且明朝在这里的守将姓邹，叫邹楚贤，还有个副将叫张佩，这两个人都是猛将啊。因为抚顺一丢，清河城加强戒备，这块硬骨头很难啃。努尔哈赤心说再把清河拿下来，拿今年来说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天的召开御前会议，五大臣、四大贝勒、李永芳、范文成等人全都参加了。他把这意思跟大家一宣布，皇太极说话，复喊杀鸡焉用牛刀，弹丸之地的清河城没法跟抚顺比，如果是打大仗，父王可以御驾亲征，一个小小的清河交于儿臣吧，儿臣不才，愿提一缕虎狼之师走马取过清河，您以为如何？努尔哈赤往大靠背上一靠，满面堆笑。他往下一看，战将如云呢，一个个虎虎生生，望着这些人他能不痛快吗？将来打天下全靠这些人，尤其是皇太极、代善等人，他的儿子他爱如心肝宝贝。他看看皇太极心说话，孩子都成人了，皇太极这次出战表现的相当出色呀，好孩子。这阵他的心里边稍微闪了一下，就是将来的继承人的问题，他现在有点犯愁，将来谁能继承我的汗位。他一共有16个儿子，这16个儿子，长子大头顶楚英，二儿子代善，三儿子阿拜，四儿子汤古代，五儿子蒙古尔泰，六儿子塔拜，七儿子阿巴泰，八儿子就是皇太极，九儿子巴布泰，十儿子叫德格类，十一巴布海，老十二叫阿济格，十三叫奈木布，十四叫多尔衮，十五多铎，十六叫费扬古。现在有几个儿子还小呢，头前这些都成人了，跟随他鞍前马后屡立战功，特别是代善和皇太极，他瞅着非常顺眼。他琢磨着将来啊，继承我汗位的就是他们哥俩，究竟是代善合适呢还是皇太极，因此他是举棋不定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皇太极一说话，努尔哈赤就爱听，看着自个儿的老爸，他就问皇太极啊，你先跟我说说攻打清河怎样的打法。傅寒依然是怀柔并用，详细说。傅寒，我带着李永芳李将军，首先攻心战，首先顺说明朝的守将邹楚贤，如果他高瞻远瞩、深明大义，率众来降，这是最好； 如果他忠言逆耳、执迷不悟，就踏平清河城。跟我想到一处去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决定。最近我的身体显得十分乏累，我在家里头听你们的捷报。皇太极在，我给你大兵一万。李世芳在，我给你大兵五千。你俩一正一负去攻打清河，不得有。
遵命，遵旨。
努尔哈赤啊，他就没动兵。皇太极和李永芳带着一万五千大兵，浩浩荡荡是开赴清河城。这就是明朝万历44年的六月份，他们到了清河是6月21呀。清河城就在眼前，皇太极吩咐一声，安营扎寨，把李永芳请来，两个人一商量。皇太极就问他：“永芳将军，这个邹楚贤你了解吗？”“
我了解，
我们同殿成臣呢，多年的交情，怎么不了解？”“此人怎样？”“
文武兼备，
我已经查知他要死守清河城，
看这个样子很难对付。”“
那就按原计划怀柔并用，这头一阵交给你了。不管他顽固不顽固，我们还是劝一劝为上策。四贝勒英明决策对极了，小将马上领命去办。”
那位说：“怎么又四贝勒又老八？”“
是啊，皇太极排行在老八，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，但是呢他年纪比较大一些，受了皇封了，是四大贝勒之一。这四大贝勒按顺序来说，大贝勒代善，二贝勒阿敏，三贝勒莽古尔泰，四贝勒是皇太极。那么努尔哈赤其他的儿子也叫贝勒，但是排不上名次，因为这几个人屡立战功，受了皇封的，因此一张嘴四大贝勒，皇太极是老四。别看排到第四名，皇太极越来这声望是越大呀，人们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，年轻有为呀，见解也独特，眼光敏锐，而且是战功赫赫。作为降将，李永芳能不听人家的吗？他也非常欣赏皇太极，领命之后的第二天，他带领他的随员绕城一周，来到清河城的北关，离这城啊还有几百步，不敢往前走了。“
站住！”
叫那个声音大的喊话：“我要见守将邹楚贤。”“
你过去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。”“
明白。”有几个叫阵的把马往前一提，一手提着盾牌，防止城上放冷箭扔石头，一手提着军刃，仰脸就喊：“
清河的明军听着，我们是四贝勒皇太极的部下，也归李永芳李将军指挥。我家李将军有话对你家主将说，请你家主将登城答话。”
连喊数遍，守城的明军听得清清楚楚，赶紧到帅府禀报。话分两头，单说清河城的守将邹楚贤呢，正跟副将参将商议军情，他们感觉到事态相当严重了。抚顺一丢，下一个目标就是咱的清河城啊。清河城地理位置相当险要，离着赫图阿拉不超过160里，他那大兵早上起来出发，晚上就到，这是最前哨啊，因此得格外谨慎。
现在看看城中的兵马不超过5000人，
怎么个手法？
这邹楚贤下了决心了，城在我在，城不在我亡，我视为大明朝尽忠到底啊，我绝不学那李永芳可耻卑鄙。
他吸收抚顺失败的经验，一开始把城外的居民全都赶到城里头来，然后城门紧闭，让这些居民配合官军守城，妇女做饭，儿童运输，连老年人男子都登上城守卫，一天这12个时辰不闲着。邹楚贤全身披挂，天天巡城。哎，心里也担心呐，沈阳、辽阳方面怎么还不来援军呢？我孤军奋战，恐怕力不从心哦。哎，这仗一旦打起来，怎么个打法？想想自己的兵力，不能出战，就得死守啊！靠着清河城坚固，我等待援军。他就这么想的，正在这商议呢。他问都粮官，城里的粮食能支付多少日子？都粮官详细算了算，将军啊，连军队在老百姓吃，能坚持20天。哦，20天，一晃即过呀。哎呀，援军要不能及时赶到，清河危矣，危矣呀！
报，报将军，老达子发来人马，他们喊话，说叫您登城，有话跟您说。
谁跟我说话？
李永芳，李将军，不是李败类，有话跟您说。
哼，我正要找他。周楚贤站起身来，吩咐一声备马，带着偏副将登上敌楼，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，八旗剑耳，雁翅排开，是旌旗飘摆，无边无沿。他一瞅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够呛啊，哼，不过再难我也要顶住。他这一露面，有人回去给李永芳送信，李永芳马望前蹄呀，准知道还得挨臭骂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了。离远了说话听不见，所以他仗着胆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尽量靠近城墙，左手拿着盾牌保护身躯，右手提着蛇矛枪，抬头一看，恍恍惚惚露了一张脸。全身的披挂，再一看认出来了，邹楚贤。李永芳攒足气力，扩大声音：“
城上是楚贤兄吗？我是李永芳啊。”
其实邹楚贤早就看清楚了，恨得牙根都痒痒啊。
我看清了你的嘴脸了，李永芳，你要见我干什么？莫非劝降不成？楚贤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千万莫走张成燕的路，那是死路一条啊！我不说你也清楚，我降了，你看我现在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受到韩王的重用，张成燕执迷不悟，全军覆没呀。我说楚贤兄啊，你是最聪明的人，我希望你开城投降吧，老百姓免得涂炭，楚贤兄将来功高盖世，同享荣华富贵呀。我多了不说呀，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， 此刻开城投降，为时不晚。如果固执己见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放你妈逼屁！李永芳，你不是个人，我恨不能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！
不让他往下接着说了。李永芳没有办法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见着皇太极，两肩一耸，摇摇脑袋，长叹了两声：“哎，哎，甭介绍了，皇太极全清楚了。”他冷笑一声：“好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呀！既然他如此顽固，就得武力解决，
扒开喽！
做好攻城准备，给我冲！”
冲啊！拿下清河，
八旗兵就冲上来了。咱前文说了，打胜仗的好处太多了，这要攻进城里去，要金银财宝无数，要什么有什么呢？在这种刺激下，所以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是一鼓作气扑到城下。这邹楚贤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吩咐一声：“挥平炮子，给我发开炮，快开炮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咚咚！这火炮这玩意儿可厉害，居高临下呀。那炮虽然没有现在的炮威力大，但是杀伤力可也不小。这离着近了，这一炮轰下去，百八十人就交代了。皇太极头脑一发热，头一次实力，眨眼之间，再看攻城的士兵巴拉巴拉跟掉饺子一样，死伤了一大片。李永芳一看不好，四贝勒，强攻不是办法，为了避免伤亡，暂时停止进攻，另谋对策。
撤！
八旗兵撤了。哎呀，邹楚贤探头看了看，长出了一口气：“
好，尔等轮流休息，坚守城池。”
书说简短，皇太极不服气儿，连着进攻了三次，三次失利，伤兵损将1000来人。这是出师以来头一次碰壁，皇太极眼珠子都红了，下了决心了，我要杀进清河城，男女老少一个不留，我要屠城，我要报复，积蓄力量要再次攻城。